国泰于义简听了和珅的话，不由头胀得老大老大的，脸色也变得苍白起来了，就连眼前的韭菜啊也都觉得模糊不清了。到后来啊，光见和珅那光溜溜的下巴在上下运动，根本就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。国泰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来，哼，我说嘛，好端端的请我们吃酒，感情真是厌恶好厌。和珅马上申斥他，你说什么？兄弟这是奉旨办差，请二位跪听。和珅缓缓地站起身来，对刘全说，给二位大人摆香案，听我宣旨。国泰于义简已经麻木了，饶是大冷的天，浑身直冒冷汗，连自己是怎么站起来的，怎么跪下的都不知道了。只见和珅整整衣冠，朗声读道，前居前锋弹劾，国泰于义简卑污贪贿等事，朕以为不过是荒淫无度，辜负上恩而已，乃经刘墉和珅清理查抄，该二员结交内烟，攀附权贵，贪贿拦索，欺君罔上，置百姓生死于不顾，种种恶行令人作呕，且境内连出王岩、公三瞎子等特大逆案，天作孽犹可恕，自作孽不可活，特赐国泰于义简自尽，以谢境内之民，非汝二人之罪，不及昭示天下，明正典型，唯恐一经宣布，境内百姓将食尔之肉，寝尔之皮，是以赐尔自尽，钦此。和珅一字一板读得掷地有声，俩人听得心惊胆战，魂飞魄散，等听到自尽俩字儿，已是瘫在了地上。和珅看着他们俩，嘴角吊着一丝得意的微笑，说，怎么，国泰于义简难道还不谢恩？俩人晕乎乎的，急忙磕了个头，说，罪臣谢恩。和珅摇了摇头，说，来呀，扶二位大人起来。哎，皇上的话都说尽了，你们想必也都听明白了，我办这样的差事，那也真是不得已呀。来呀，酒席撤掉，把伺候二位大人升天的东西呈上来，由他们选用。话音没落，一个哥什哈端着个条盘进来了，条盘里放着就是刚才和珅说的所谓的东西，两只酒壶，两只高脚杯，还有两根白丝绦带子。此刻屋里屋外二十几个人，人人吓得脸色苍白，连刘全都吓得双腿发软，急忙退到后边墙根站着。端东西的哥什哈双手发抖，弄得酒壶杯子叮当作响，他把条盘放在案上，低声说，我来伺候二位大人升天。国泰于义简只是看了那条盘一眼，都像是突然被针刺了一下似的，打了个寒颤，下意识的往后退了几步，便都把目光转向了和珅。和珅只是看了他们俩一眼，就把目光给避开了，故作镇静的说，怎么，你们难道不肯奉诏？哼，亏你们做到这么大的官儿，难道还不懂雷霆雨露皆是君恩，君叫臣死，臣不死是为不忠。到了这个时候，国泰于义简已经都横了心了，胆气也就大了。国泰冷笑一声，说，哼，我要复奏皇上，宁愿凌迟处死，也不愿意这么死的不明不白的。于义简接过话茬也说，说得对，我要见刘大人， 死就死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但是为什么凭空又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？罪臣实在不明白。
什么？莫须有？
那是说岳武穆的话，你也配？谁给你们带奏？你想见刘墉？可他如今不在济南。和珅说着，嘴角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。于义简大声喊着，
那我们就见前锋，他不是在济阳吗？快马两个时辰就回来了。
他有要务在身，不是你叫他回来就能回得来的。退一万步说，这可是圣旨，他回来又能怎么样？别说是前锋，就是刘墉回来了又能怎么着呢？不还得是照办吗？
到了这个时候，国泰也顾不得什么尊严体面了，歇斯底里的大声喊叫着，我有要紧的匪情要上奏皇上，有人欺君矫诏，企图杀人灭口。
谁呀？
哼，就是你和珅，就是你这个奸诈小人。你不是问亏空的库银到哪儿去了吗？现在我告诉你吧，就是我瞎了眼，贿赂了你这个没良心的王八蛋。你收了山东库银70万两，不但不给我们帮一点忙，反而还要杀人灭口。你，
哦，对了，到现在我才明白呀，我说给你送银子的家人怎么一去不复返了呢？原来早就被你给杀了。你这个天不负地不载的家伙，我们就是到了阴曹地府也饶不了你。
和珅也不知道是被吓的还是气的，脸涨得通红，啪的一声拍案而起。
你放屁！你这条疯狗，死到临头还要胡攀乱咬。
好啊，你嚷啊，你叫啊，
就算你喊破了喉咙也没人听得见。他用手指指周围的哥斯哈，
你看见了，这些人有的是以前被你罢黜开阁的，有的是我的手下，就算你叫破了天也无济于事。
我和珅是堂堂正正的男子汉，廉洁奉公的好官，皇上赐你们自尽，你们不肯自尽。
那好啊，我就帮你们一把。
来呀，伺候二位大人升天。几个哥什哈经他们一番吵闹，已经定住了心神，听见和珅招呼，一拥而上，有的拧胳膊，有的往下灌药，俩人是百般挣扎，无奈他们人多，胳膊被死死的拧着，根本就动弹不了，鼻子被人捏住，只好张开了嘴。这一换气儿的功夫，毒酒已经被人灌进肚子里了。这可是特制的鹤顶红毒酒啊！俩人喝下去一会儿的功夫，就没了动静了。验尸的上去翻开瞳孔看了看，对和珅说：“
回大人，已经死了。”
和珅一口气儿才松下来，他这才觉得有点头晕，双腿发软，心中却是从来没有过的轻松。他看了看两具尸体，平静地说：“
赐自尽，怕的就是他不自尽。圣祖爷时期有自尽了2年的人还没死的，连奸刑行刑的都受了处分，我们帮他们快点了断，那也是功德。这样，你们着实辛苦了，我再出50两银子，弄桌好席面，你们也好去去晦气。明儿刘全到他们两家知会一声，叫他们收尸，每家各送240两赴仪。哎，兔死狐悲，误伤其类，我们毕竟是一殿之臣呐。”
他无限感慨地摇了摇头，倒背着双手，叹息着走出了西花厅。刘全也跟在后面出来了。
冷汗落了，被风一吹，才觉得浑身又湿又凉。偷眼看看和珅的脸色，却是毫无表情。想着和珅如此阴险歹毒，自己待在他身边，说不定哪天也遭难了呢，不由打心底里泛上一股寒意。和珅好像有所察觉似的，放慢了脚步说：哎，不是我不帮他们，实在是因为他们的罪孽太大了，我没法回护啊。其实我又何尝愿意如此呢？不管怎么说，一桩令他魂不守舍的大事总算了结了。和珅有点不敢相信，回到住处还觉得精神恍惚，躺在床上目光炯炯的想心事，直到掌灯时分才起身，想叫刘全过来说说话，可是又觉得无话可说，就叫人弄了几碟子小菜，烫了一壶酒，独酌自饮，排解心中的余悸。其实啊，和珅没什么酒量，饮食上也不太讲究，看着桌上的几个小菜，边吃边摇头叹息：哎，我这是何苦呢？酒不能多喝，饭量不大也不馋，要那么多钱又有什么用呢？犯得着为弄几个钱整天提心吊胆的吗？光是每年的俸禄也足够全家锦衣华屋美食享用不尽的了。唉，看来钱可真是个好东西哦，怪不得那么多人为他奔命呢。几杯酒下肚啊，他就有点晕晕乎乎的了，朦朦胧胧之间好像听见背后有人说话：钱有什么好的？他回身一看，原来是钱锋进来了，急忙起身离座说：哎呦，东柱先生几时回来的？快坐坐嘛，也来一杯暖和暖和。哎，我是说钱这东西呀，真怪呀，既不能吃又不能穿，生不带来死不带走，偏偏就有人爱他爱得要命，果真能用来享受也就不说了，有的人苦巴巴的，既不会吃又不爱穿戴，明知用不了多少，却还是想他越多越好，明明钱在油锅里，却不顾性命的去捞，捞少了还不行，多了还想更多。东柱先生，你说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原好问世间情为何物，我看该问世间钱为何物，直叫人生死相许。钱锋只是端起酒杯闻了闻，笑着说：哈哈，这也算是千古一问，不过这样的事儿你该去问问国泰于义检呢。照我说呀，钱够用就得了，多出几百几千几万和多出一文制钱的作用差不多。和珅不由一拍桌案说：对呀，就是这话，就算挥霍，每天吃山珍海味，不就那么大个肚子吗？该能吃多少呢？吃多了还会闹肚子，就算睡金床，不就是七尺长吗？该能花多少钱呢？可人们偏偏不顾死活，拼着性命也要爱他，我就是这点儿想不明白哟。钱锋笑嘻嘻地问他：你读过《钱神论》没有？和珅摇了摇头：没有，听刘墉说过，就是没读过。哦，没读过那就没法说了。前年皇上在养心殿里召见我，我在奏对里和皇上议论过这个话题，咱们还是去见见皇上，聆听圣训吧。梦幻中和珅和钱锋好像是进了西华门，乾隆却是在乾清门召见了他们俩。听了和珅的话，乾隆笑着说： 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罢了。要说钱的用处真是大得很，不光能解饥寒之苦，还能是身份地位的象征。无论是上天堂还是入地狱都用得着。上天堂也得要塞门包啊，入地狱呢可以使鬼推磨，用处大了，自然人人都爱咯。这上面的事儿啊，你还要问问王兴旺、乐而锦，还有国泰于义简。哎，你瞧，那不是他们来了？和珅回头一看，哎呦，这宫殿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不见了，自己站在荒郊野外，王兴旺和于义简正站在河边说话，见到和珅就用手指着他大声喊着，国泰你快来呀，你瞧那不是和珅吗？他不是欠着你70万吗？那不是他，你还不快过去找他算账啊。话音没落，树林里是一片嗷嗷大叫，一群厉鬼跑出来了。国泰于义简跑在最前面，指着和珅喊着，快快捉住他，捉住他呀，他是个见利忘义的小人。和珅一惊之下急忙撒腿要跑，可是这腿就是不听使唤，怎么也迈不开步子。眼见的那些青面獠牙的厉鬼把他拽倒，一起都压到了他的身上，压得他喘不过气来。他挣扎着叫着，
哎，别这样，你们听我说，我也是不得已呀。
大人，大人您醒醒，您要说什么？哎呀，您这是眼着了。
惊慌之间，和珅只觉得身子猛地晃了一下，耳边好像有人说话。他呻吟一声睁开眼睛，但见窗纸明亮，已经是日上三竿了，自己躺在床上，刘全正在床边伺候着，原来是做了一场可怕的噩梦。他晃晃脑袋，觉得仍然是浑浑噩噩的，心头兀自突突直跳，急忙定了定神说，哎，这酒真厉害，没喝多少嘛就醉成这个样子了，连几时上的床都不知道了。钱大人回来了没有？有什么事儿没有啊？回爷的话，钱大人是昨天半夜才回来的，刚才过来看过您了，瞧您没醒就走了，说过一会儿再来。哎，对了，兖州府有一封火急文书递过来了。和珅一听就变了脸，急忙起身直奔牵押房而去。到了牵押房，果然见桌案上摆着一份通风书简，火漆密封，上面端正的写着何大人亲启，右下角还有一行小字，科安顿首。他这才知道，原来不是兖州府的公函，而是新任兖州提督衙门管带柯安给他的私人信件。这个柯安是他和珅亲自选拔起来的人，人长得漂亮，也有眼色，会办事，没想到他的字儿也写得这么漂亮，急忙拆开来看，原来是福康安平义会战告捷，歼敌2000，匪首王延攻三瞎子不屈自刎。这就是说，大捷的消息不是传闻，而是真真切切的。和珅的脸上掠过了一丝不快，心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失落感，暗暗想到，哼，他们毕竟是看不起我和珅呐。我就在济南策应军务，前头打了这么大的胜仗，竟然没人知会我一声，报信的竟然是私人信函。沮丧的同时呢，又暗暗庆幸，杀国泰的盛誉来得实在是太及时了。庆幸之余又有点遗憾，他倒不是想让官军失利，要是能打成焦灼战况，他料理了国泰于义简的案子，也前去参战，岂不更好？福康安打了这么漂亮的胜仗，那尾巴还不翘到天上去啊？还能把谁往眼角里夹呢？他捧着信发了一会儿呆，又接着往下看，说是十五爷进城去劳军，
福康安即将取道蒙阴回济南，然后班师还朝等等等等。后边的和珅已经没心细看了，放下信思量着下一步的打算。就在这时，刘全领着前锋进来了，和珅急忙起身相迎，笑着说：
哎呦，东柱先生来了，你来的正好啊，我正要着人去请你呢。兖州府有人捎信来了，平抑剿匪，我军大获全胜，我们得赶紧预备迎接福三爷，还有犒劳军饷善后事宜也得赶紧办呐。喏，这是兖州新任提督柯安给我的来信，你看看，也好高兴高兴。
钱锋拿起信看了一眼说：
哎呦，怎么是私函呐？
他的精神好像不大好，看来也是一夜没睡好，眼圈有点发暗，但是看着看着眉头舒展了，渐渐露出了笑容，点点头说：
好啊，这福三爷真不愧是名将啊，打得干脆利落，复工在天之灵，看他如此为国家争气，也会含笑九泉的。我昨天晚上还一直在想呢，就怕打成不胜不败的焦灼局面，那样旷日持久的拖下去，说不定就要调赵会海兰察，那不知道要浪费多少人力物力呢，大局也会跟着受影响的。
和珅急忙跟着附和：
嗨，谁说不是呢，就是不能全歼，让他们下海逃遁，那也是不得了的事啊，皇上圣明烛照，即使诛杀国太于一简，我看恐怕也有安抚民心的意思在里头啊。
钱锋放下了信，盯着和珅，仿佛是在揣度他说话的意思。和珅早就准备好了，等着他来质问，却听钱锋说：
没想到旨意来得这么快，我昨天还在想这件事呢。要说何公处置的不错，不过似乎等刘大人回来，我们合章复奏一下更好一些，要是显露的话，不但震动朝野，让百姓亲眼看见他们被朝廷处死，岂不更能慰藉民心吗？
和珅干笑了两声，没有立即接他的话。他和珅打小就在官场上混，见的人经的事儿太多了，什么样的人没见过呀？心口不一的，笑里藏刀的，他见得多了。可就是这个钱锋与众不同，扎进肉里带着倒钩刺儿，眼见把你挤兑到墙角了，还说你没错。他觉得钱锋的话的确不好接，沉吟了好一会儿才说：
我想皇上大概也是为了朝廷体面四个字吧，你说的也不错，押赴刑场斩了他们，确实能慰藉人心。
可是话又说回来了，皇上也不能预卜福三爷这么快就大战告捷呀。
不管怎么说，对于国太于义简的案子，朝廷并没有姑息养奸，总是杀了他们，这才可以昭示天下至公嘛。
钱锋轻轻一笑，转换了话题：
嘿，既然人已经杀了，就不要再想这件事了，还是想想眼前的事吧。福三爷回来要花一大笔钱呢，我看十五爷的意思，盗匪家属不再发钱，就地按盗户发落，一来可以稳定人心，二来也可以省一大笔银子。赖凤安露营改为游击统辖，扩了编制，图的就是既省钱，又能保平抑劫后治安平和，十五爷屡试周详啊。
他说的这些话，和珅通通听不明白，愣怔了一会儿才想起来是自己看信不够仔细，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在钱锋面前露底儿，笑了笑说：
我看库银不必起风， 光是国泰余一简的家产就足够了。刘全，你听着，我们来算算这笔账。我说，你用笔记着，请钱大人参酌。